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不提房住不炒，房市还有救吗？还有浙江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是否盯上了农民的钱包？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一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为了适应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习近平原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在会议中消失。这是自从2016年定下房住不炒基调以来，首次拿掉了这顶帽子，被认为意味着支持部分价格超跌的城市修复价格。华尔街日报报道，6月份中国百强开发商的销售额同比下跌将近 30%， 庞大的楼市低迷令人担忧。那中国政府是否会出台稳房市政策？房市还有救吗？还能否撑住经济不再继续下滑？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陈教授，还有一位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吴教授。二位好，非常感谢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大家好，吴教授好。
那首先请教陈教授，这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省去了原先习近平坚持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的定位，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您的看法呢？
这个信号实际上是挺大的，因为这个房住不炒几乎在每一次经济会议，重大的经济会议上面都会提，然后这一次呢没有提及。随之而来的话呢，什么呢？就在网上的各种金融博主就出来说，就是大家就强调了这个重要性，就是说，这个房住不炒就没说了，然后的话呢，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官方呢没有出来说是辟谣，说是我们这个房住不炒的政策，我们要一贯的坚持下去，并没有有这个说法。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也就是官方的一种默认，就认为这是房住不炒呢现在不怎么强调了。这个也就说明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金融属性。什么叫金融属性呢？就是投资房地产这个是应该会被放松的。什么叫做投资房地产呢？实际上投资房地产跟炒房呢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叫法不同而已。OK， 所以说的话呢，我认为呢，这个就是一个信号，就是说大家可以你们可以去买房子了。然后各种所谓的限购，就是溢价的这些措施，就最近可以说十年一直在执行的，就是说比如说是你限购，还有的话就是你的限卖，你买了以后你要卖出去，你不能卖。然后的话就是最重要的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是银行的贷款，你不能借的太多，你首付必须要达到30%或者说是以上等等这些措施呢，可能就会被慢慢松动了。
那吴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现在房子是可以炒了吗？我们有推特网友叫 Professor 陈，他说习无处不显他的愚蠢，房子是私有财产，房主自己住或者用来投资是房主自己的事。如果用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的理论，那你挣的钱就是用来吃饭过日子的，那你买豪车买豪宅买高档时尚用品还买个生意来做这是干嘛的？还有一位清华大学沼气池清理专业博士后，他这是他的网名，他说这都烂尾了，最后还得炒房来拉经济。那陈教授，您认为这个政府会不会承认自己这个房住不炒政策烂尾了，要放弃房住不炒的这个底线呢？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就是他认为承认自己烂尾，这个是，这个是很难承认的，而且的话，起码是最近这几十年，我看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呢，他会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政策的一个转向举个例子吧，就是当时的就是新冠清零的政策， 后来他也是，也就是放松了，突然一下就放松了，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弯。他也没有说之前我的这些政策是错误的，啊，他就说这个事故我们政策的适当的调控 ，OK， 就是说你要指望这个的话是不大可能的。但是的话就是他确实是需要 ，OK， 实质性来讲，他确实是需要大家再把钱呢再重新放回房地产，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方法都没有建树，所以说的话，他这个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能重新回到老路上面，通过房地产来刺激经济的发展。
刚才我是想要问吴教授，不好意思，吴教授，听听您的意见，您认为中国政府要放弃房住不炒的这个底线了吗？
我想哈，在过去中共遇到任何的经济问题，中共的官员总是会说，他们口袋里面有一大堆的方法跟做法。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里面，特别强调这个房住不炒的一个部分没有再被提出来的一个部分。那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一个谈法里面，其实包括了他没有发展高科技、一带一路的这一些部分，其实都没有放在那么重要的一个位置的一个部分。换句话说，我们当然看到中共救经济的方法只剩下这个从房地产的部分来做一个下手的一个情况。刚刚其实网友也有提到，就是对于这个房住的一个部分里面，当然房子是用来住的，绝对不是用来炒的。但是我们看到想买房的人都希望房价能够涨，还没买房的人就希望房价能够跌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次里面它只有政府在讲说要稳这个房市的一个情况，换句话说，要稳的一个情况的时候，那如何能够让民众觉得我现在买下去的一个情况是可以有信心的买下去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上面的一个情况，其实中共要做的其实是如何拉回民众的信心。现在民众是对中共是没有信心的，不管是在房市或者是任何方面。
那吴教授，我继续请教您，您如何评估现在中国房地产业的现状呢？您认为它已经触底了，还是会更加的危险发展下去？
我认为现在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个部分还没有完全的触底，尤其是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对于中国房地产的这种悲观的情绪比较严重。尤其是我们看到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下跌还是反涨的一个情况，我们认为目前中国房地产的价格下跌还没有反映整个市场对于中国房地产悲观的这样的一个共识。我认为目前的这个房地产还有下跌的一个空间。当然我们看到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里面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政策宽松能够拉回民众对于中共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但是我们这个在外部在做一个观察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对于少数的城市或者是少数的区域希望先能够稳住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能够让整体的市场重新来做一个整体性的价格修复，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信心修复的一个部分，我认为目前房地产还价格还没有触底，所以还会继续往下走的一个部分。
那陈教授，上个周末恒大暴雷，资不抵债，两年负债2.4万亿，这是一个个别事件，还是会有更多的恒大会浮现出来？您的看法呢？
这个不是一个个别现象，实际上已经看到了，就是以前的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这个房地产板块实际上现在可以说是都是叫哀鸿一片吧，因为很多公司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以前做得好。所以为什么叫以前做得好呢？因为这些公司呢都是比较非常 aggressive， 就是他们都是把那个杠杆率的抬得很高，然后借了很多钱，然后投进去以后啊，这些公司呢都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实际上真正在那个房地产市场上还能够活跃，所谓就是还能再拿地的呢，实际上都是国营企业了。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孤立的单独的事件，这个是整个房地产的产业都有的问题。刚才 吴教授也说了，这个是就整这个问题的造成的根本原因呢，就是说是整个房地产事业产业的一个下行的一个长期的趋势啊。这个现在大家已经预期到了啊，现在我们的国家的房子已经有6亿栋，然后人均的话是大概是是40几个平方，所以说的话，这个明显是已经是可以应该这么说吧，就是以前的所谓供不应求的这个关系呢，是已经是不存在了。现在的问题是供大于求，就是所以说的话，这个房地产的长期是个下行的这个周期呢，这个是个比较清楚的趋势了。
嗯哼，那请教吴教授啊，中国官媒引用专家的话说，新一轮稳房式的政策正在酝酿出炉，您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
我想刚其实提到的是人民信心不足的一个部分，那如何能够把这个民众原本在储蓄的这一些金钱能够把它重新再投入到房地产的一个市场，尤其是我们看到在过去里面有许多的烂尾楼的一个事件，其实我们看到民众对于一般的这一些房企已经没有太多的信心，再加上我们看到过去许多地方政府的这一些限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于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地方政府还出了所谓的限跌令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非自由市场交易的这一些房地产里面，其实我们看到政府可以做的其实就只有金融工具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在过去里面限购令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再度的一个放开，甚至于也有中国大陆的专家里面特别去提到说，是不是有可能会下调这样的一个首付的一个比例，也就是说你要买第二套房子或第三套房子的时候，你的这个银行贷款的这个比例上面来讲的话，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宽松的一个空间，这个大概是中国政府可以在进行的这种包括利率在内的这些政策的一个这个刺激的一个情况。
那中国官媒的报道也说了，新一轮稳房式政策可能会降低购物门槛和购物成本，重点一二线城市呢也可能逐步的加入放松限贷限购或者限售这些行列啊。那陈教授您认为这些措施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刚才吴教授说这主要是这个民众没有信心了，您认为这些措施能不能恢复民众对房地产业的信心？
从以前的经验来说呢，应该是会的，因为中国的金融就是可以说是中国的房地产这个大家公认的这个泡沫已经是很大了，但即便是泡沫很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啊，只要是他一放松房地产，那这个房地产价格就会上涨，然后的话经济的话就会被拉动，这个几乎是屡试不爽，从来没有失败过，这一次的话呢，就是我认为呢，大概率呢，这次的话也应该是有作用，这是第一，但是的话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毕竟情况不一样嘛，为什么呢？因为已经说了房住不炒，说了这么长时间，快10年了，然后呢，突然一下他又说啊，我们不说了，你们可以炒，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一旦这个房价被炒上去了，涨上去了，然后的话我们又开始说房租不炒了，一下子把你，所以说的话呢，就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个信心的问题。OK，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经济不好了，需要大家把房地产抬上去，如果大家听了然后近视了，突然一下子又不行了，又要房租不炒了，又把它打下来了，那这个亏损谁负责啊？所以说的话呢，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对政府，还是对房市的信心的上面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对，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叫 Will Jungle， 他说上面朝三暮四，下面无所适从，难了。对啊，还有一位网友呢，他叫 Dog Chai， 他说中共人为推高房价，大搞土地政策，土地财政敛财，既是破坏经济规律，又是竭泽而渔，耗尽民间财力， 政府强力干预逆市场规律而行，短期也许可行，长期维持是不可能的，欠的债早晚还是要还的，现在到了楼市泡沫破裂债务出清的时候了。那吴教授，您认为这个房地产会不会中国政府会不会就是让这个泡沫来破裂啊？房地产是一个很长的产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低迷的这个状况下，中国承担得起这个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吗？
我想现在中国的经济在衰退当中，那现在整体的一个经济环境里面，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信心问题之外，其实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现在在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失业率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那对于未来其实是充满悲观的一个部分。所以第一个，如果说中国政府如果没有持续的为开发商来提供贷款，也就是说在这种所谓的杠杆经济的一个情况之下，开发商没有办法取得大量的政府贷款，而民众对于前景的经济前景的一个忧虑，那特别是现在失业率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去购买房地产，连吃饭连这个返贫都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整个中国大陆现在最畅旺的经济就是所谓的这个带货经济的一个部分。但是如何能够投入这种实体经济的这个投资，其实我们会看到对于许多民众现在的这种失业问题，年轻人失业的情况非常严重，再加上最重要的是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大量的退缩当中，所以既然已经退缩了，没有这么大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居住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如何能够去把民众的这个信心还有对于未来的经济的前景，因为我们知道哈，在过去里面比如说我们看到过去北上广深里面他们在炒动房地产的一个部分，除了豪宅之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学区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在今年的部分哈，包括我们也看到这个北京跟上海的这个学区房这个打折之后，也就是说这个快接近这个对半砍的一个情况，那这种学区房都没有办法能够继续维持着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价位的时候，也就是说它的投资价值已经开始降低的情况之下，那还有哪一种商品房的产品可以卖得动？那我们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房地产的政策里面，他特别有提到要这个对于城中村的改造来做这个进行。我们都知道城中村是过去许多农民工进城之后能够在城市里面短暂的栖身之地，那这些城中村来进行改造之后，而这些农民工他如何能够在这样的昂贵的或者是比较偏高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待下去呢？尤其是我们也知道哈，过去在广州里面这个驱逐城中村的这个人口已经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流失的一个情况，所以到底还有多少的城中村可以来进行这一些改建？那特别的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社会住宅或者是这种保障房的这个提供其实都不是政府的一个施政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强调重点里面都是在商品房的一个部分，所以在信心不足还有失业的这个阴霾之下，其实我觉得这一些的政策里面其实房住不炒，根本是连房都不想买也买不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来讲的话，我觉得我长期来讲是悲观的。
吴教授提到了很多的问题，这个人口失业、城中村改造等等。那陈教授，这个吴教授刚刚提到一个，首先提到的就是一个贷款的问题，政府是不是要继续向这些像恒大等这些陷入困境的这个开发商来提供贷款呢？假装他们没有事，那让他们继续这样的变成一个僵尸企业，浪费经济资源。那如果这些政府不救这些企业，不向他们提供贷款了，那么这些企业会被迫的重组并且停业，就会给发放贷款的机构造成了这个损失，并抑制经济的增长。 但是这个短期的痛苦呢，可能会换来长期的收益。您怎么看这个政府要如何选择？
这个呢是个比较复杂的情况了，因为老实说呢，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我让恒大破产，让恒大这样的企业破产，会带来什么样的不良的因素？这个呢就不一定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啊，就像恒大，你看就是你想说的，它欠债2.4万亿，而且的话亏损有这么高，明显的话政府就是说是要把它救回来，而且现这个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他要救恒大的话，他应该很早出手就把它救回来了。
嗯，
现在拖到现在你还不救，就说明他救的可能性不大。那按照一般的情况下，这么大的企业如果一旦倒闭了，它对整个金融业的这种冲击的话，应该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应该看到它的这个，大家对这个金融业的担心，应该对银行了，对它的这些债主的那个担心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应该是在股市啊、债市上应该有很大的影响了。结果我们发现没有，并没有发现这种情况。所以说的话，大家认为呢，就是那个政府已经做好准备，就是让这些公司倒闭呢，它也应该是会把相关联的该切割的部分切割，该卖的地方就卖掉，就是说这个好像是有准备，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事情并不担心。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把这些企业搞死了以后，你剩下的这个房地产怎么玩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啊，你可以用国企，国企央企现在已经起了房地产市场的主导地位，所以说的话，这个以后可能我认为的话，更有可能的情况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国营企业、国企央企呢在房地产市场里面起主导作用，这个就也就是也比较符合中国这段时间的一个趋势吧，就是国进民退的这个趋势。所以说的话，在就是政府干预市场的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个好处，当然它的弊病是很多很多了。有一个好处的话就是什么呢？它这个金融传染，就是房地产大企业倒闭对这个金融市场的冲击，这个部分呢，他们管理的是很好的。
那吴教授，您是否赞同陈教授的看法呢？就是会让这个泡沫破裂？
我认为哈，以现在中共的这个做法的话，它的确是会扶植比较优质的所谓的国企跟房企。央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过去这些所谓像恒大这样的一个民营企业，它在利用地方政府的这个土地财政，甚至于透过这些杠杆化的这种资本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我们看到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财政的一个部分，其实是饮鸩止渴的一个部分。所以对中共来讲的话，一样是要透过房地产来救市的话，那他为什么不透过对于这个中共政策比较能够理解的这些国企跟央企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铺陈？为什么他们会比较这个优质呢？其实只有两个字，叫做听话。因为他们知道中共政府的这个政策在什么地方，而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些民企里面，它产生了许多的这些金融上面的弊端也好，或者是新建好的房子品质不佳，造成民众的这些反感。那中共刚好透过这样的一个处理这些房地产来惩治这样的一个腐败的一个部分，那这个符合中共在这个对于这种房地产泡沫化的时候，可以透过这种丧事来当作喜事办的一个这种中共逻辑。
那在这种思维这种政策下，陈教授，您认为这个下半年的房市走势会怎么样？一方面这个房地产还能不能拖住中国经济不会再继续下滑，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的大环境结构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还能不能支撑房地产来恢复增长呢？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对，首先就是你有两个问题了，就是下半年这个房市是该怎么变，还有就是长期的话，中国经济对房地产市场是不是能够继续支撑下去。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认为呢，这个短期的话，中央的这个政策呢会有起到效果的。就像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了，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能够让短期的方法能够让你市场呢就是向上走啊，即便是不能向上走的话，能够起到止跌的作用。一旦有止跌的话呢，大家发现呢就是还是有信心的，就是还是能够这个房地产还是能够赚钱的，那大家自然就会回来。所以说的话呢，短期来说我看呢还是有用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长期来看的话，当然了，房地产实际上最最重要的是一个房地产，特别是房价的一个城市的房价呢，是这个地方的综合经济实力的一个表现。如果你经济好，你工资高，那自然你这个房价是能够拖得住的。但现在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经济到底还不能这么玩下去啊，这个是个就是这个当然因素很复杂了，包括其中的地缘政治的因素了，我们现在出口降了这么多，然后的话就是就是国外的投资在中国的投资也下降的挺厉害的。所以说的话，这个呢从长期来说的话，这个是要看我们国家的这个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的问题了，还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政策了。就是如果说是我们继续要发展跟其他国家特别发达国家的关系，然后的把经济做好，把生意做好，然后继续吸引外资，走以前的这种老路的话，那么这个是会向上发展的，然后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危机，经济的危机呢也就会慢慢的消化，然后的话就是然后甚至会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说是我们从地缘政治上不走这条路，选择的是我们就是要关起门来，我们要自己干，我们要走内循环，我们就是不跟外国人这么玩了，我们要把帝国主义赶走。如果说是还走这条路呢，那么这个不单单是房地产会崩溃，整个经济都会崩溃的。
那吴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中国房市下半年的走势和经济走势啊？我们看《华尔街日报》发表的评论说，通货紧缩迫在眉睫，劳动力正在萎缩和老龄化，房地产繁荣已是过眼烟云，只留下沉重的债务，现金充裕的消费者把钱包捂得紧紧的。如今中国步履蹒跚的经济走势呢，和日本失落的十年之初有很多可比之处。吴教授，您认为中国经济这个繁荣期已经过了吗？经济下行是不是会成为一个新的常态？
我认为中共的这个经济的繁荣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讲说过去呢？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美中的贸易战或者是科技战的这一些影响之外，那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情势不佳，而且过去里面习近平对于多领域的这些监管，使得各个产业的用人的这个空间限缩，甚至于我们看到出现了许多失业，还有大规模裁员的这个情况，所以求职非常的激烈，在大量裁员之下，又有这么多的大学生要投入就业的市场。如果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任何的这种希望或未来的前景的时候，那中共政策也没有改弦易帜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繁荣的一个部分，其实现在通货紧缩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好，谢谢。那我们再来看一些这个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仙人掌他说，中国房地产是有价没市，卖房的多，基本上是这个时候没人买房，有钱的人都在银行里存着不敢消费。还有一位网友叫 Wei， 他说中国的经济已经拐上了一条自以为是的道路上了，不能用现有的市场经济来解释。还有一位朋友叫 H 张，他说所以才说中国经济新三驾马车是国家统计局、中宣部和特警造谣说谎和镇压。还有一位朋友 Lawson， 他说房市趋向低迷，没人炒房图利，缓解了投机过热的隐忧，当然就不必再呼吁大家不要炒房了。还有一位网友刘本梦，他说把公摊面积取消了，再看有没有人来玩了。好， 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和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浙江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是否盯上了农民的钱包？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2009年5月，律师朴志强受朋友之托开始介入谭作人案。
地震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校舍倒塌，那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关心这件事情，都有权利问责。他调查地震的死难者，检查和谴责豆腐渣工程，这也不构成犯罪。
朴志强近20年里大陆最富有声誉的维权律师。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我不会去追求不应有的胜诉。我的目标不是赢下来不该赢的官司，我只是争取不输掉不该输的官司。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回到美国之音7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浙江省宣布，从7月22号起，全省除了省会杭州以外，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浙江当局表示，放宽落户的目的是促进农村人口融入城市，以彰显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指标作用。浙江是继江西、湖北等省之后呢，又一个响应中央推动户口改革的省份。分析人士虽然肯定了这个改革方向，但是指出这是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共出台的对策，而不是为了人民来去自由。那浙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放开户口，对农民工是否具有吸引力？不打破省级的疆界，所谓务户口新政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陈教授，还有一位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吴教授。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这个首先，浙江省政府官网发布推广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这个人口市民化的这个方案啊，除了杭州之外呢，全面取消了落户限制政策。那近两年来，山东、江西、湖北、河南相继取消了落户限制，但是呢，相比这些先例，浙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开放户籍呢受到各方面的瞩目了。那陈教授，您认为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改革方向？
这个是的。
嗯，
我一贯认为，就是只要是你给啊，就是不管是就是你给居民自由的话，总归是个好的事情。不单单是对经济是个好的事情，这个也对 大家的生活质量，迁徙自由嘛，就对大家的生活质量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还有的话，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所谓这个户口管制呢，最大的原因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社会资源的不公，就是说你可以到城市里面，一般来说了，就是特别是大城市了，北京、上海了，教育资源，还有就是你的那个医疗资源了，还有就是你的养老了等等社会设施等等这些资源的分配是极其不公的，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呢，可能就是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就是啊，比如说高考吧，你如果是在北京或者上海参加高考，那你上好的大学的那个概率呢，肯定是比你在农村里面的概率要大得多了。所以说的话，你能够取消户籍限制，不一定是完全取消了，就是即便你放松了户籍限制，这个对大家的生活质量的话，特别是对底层的农民工来说，啊，对他们的生活的话，应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这样的话，他们就可能有这个机会，不能说所有人都可以做到，但是起码有机会呢，就是到大城市里面去打工，然后孩子到大城市里面上学，然后呢，享受跟城里面的孩子一样的啊，或者是差不多的那个教育资源。
那吴教授您怎么看？这是一个正确或者是积极的改革方向啊。那中国从1950年代实行户籍制度了，政府就利用户籍政策让农村来补贴城市，就像刚才陈教授说的，牺牲了这个农村资源分配不平等，让城市呢来发展科研和工业，同时呢也严格的控制人口流动，造成这个贫富差距非常的悬殊。那为什么浙江在这个时候放开户籍呢？您的看法？
我们首先第一个看到哈，其实这个政策的一个颁布，当然它的方向性上面来讲的话，可以松脱这样的一个人员的流动的一个可能，这个我想政策方向是对的，但是动机是不纯的。什么叫动机不纯呢？其实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各地方政府都在抢人才，是人才才会希望他们能够落户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看到在去年的一个情况，浙江吸引了37万的人口的一个这个流入。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浙江到底需要多少人，浙江到底还能够容纳多少人。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浙江省，除了杭州之外，逐步的取消落户的这个限制。那为什么除了杭州之外，其他的就松绑了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房地产的市场需求疲弱，这个我想这个是官方松绑落户的动机之一，希望能够取消落户的限制来刺激房市。不过我们看到大家最想要去浙江落户的话，大概应该会往杭州来进行。那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要落户的话，就要买房，买房的话就要想要买在一个好的地点。所以买落户的这样的一个地点上面来讲的话，除了杭州之外，那其他的也许动机的一个部分就没有那么大。也就是说，在杭州被排除之外之后，其实我们看到许多人落户，就成如刚刚陈教授所讲的，该城市里面有许多的这些资源是吸引这些人口愿意落户、愿意流入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又看到这些城市资源来作为这样的一个吸引力，可是杭州却被排除在浙江这些城市以外。那浙江以外的城市除了杭州之外，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吸引力吗？所以我们会看到对于中共的这个政策上面来讲的话，叫做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实验性非常的强。但是因为政策反复的一个情况，所以还是有许多人在观望。就诚如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讲，除了浙江之外，其实在过去里面早就有好几个省份就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取消落户限制的一个规定，可是实际上面来讲， 整个的政策效果并没有办法达到地方政府所想要能够的这样的一个刺激经济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浙江省除了杭州之外，然后取消落户的这个限制，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如果想要的不是人才，而是想要这一群人来买房地产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心办坏事的一个情况。
吴教授提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啊，社会资源啊，是否具有吸引力啊，是不是要鼓励人家来托这个房市啊等等。那我想听听陈教授的看法啊。那当然浙江这个当局也表示放宽落户的目的是要促进农村人口融入城市啊，来表示这个是一个共同富裕的这样的一个示范啊。不过很多网民就跟这个吴教授提出的一样不买单，说户籍新政不是为了人民迁徙自由，而是为了支撑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一名河北的网民呢，在微博留言中讽刺说：“说白了，浙江就是为了卖房，扯掉遮羞布了。”还有一位浙江的网民也在微博中留言说：“接盘买房才是真实的目的。”陈教授，您怎么看？
是，我基本上同意。这些网友的看法，就是说他肯定有各种不同的因素，其中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要把这个地方的经济要搞好，就像你也刚才说的，实际上这个种吸引大家来买房，吸引来政策，就是来人才来各个地来本地发展，这个是在不单是在中国了，各个城市就包括深圳的什么人才房了等等，都在为了吸引人才到深圳。在美国也是这样，是不是啊？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投资移民也就这么回事情 ，OK， 就是说是你总归要来我们这个地方给我们带来点好处，然后的话呢，你也同时呢，你可以享受我们这个的资源，这个呢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我认为呢也是无可厚非的。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讲的就是什么呢？资本主义讲的就是说是我为了自己的本身的利益。最大化，然后的话呢，同时的话呢，我也就是也可以让整个社会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这个就像就在就是你在华尔街，你发现这些金融家实际上都在为自己赚钱，但是他为自己赚钱的同时呢，也为大家呢，也为大家社会带来了好处。这个问题呢，就是不是我认为这个不是最最根本的问题，最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政策的方向是不是会让。大家所谓大家的是不单单就是有钱的人，包括没有钱的人呢也得到了好处。我认为呢这个政策的方向呢是这是对的，因为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你解除了大家的迁徙就是迁徙的限制，能大家让大家迁徙自由。你比方说一个农民工通过多年的拼搏打拼，然后有一点钱，然后他想为了改变他们家的下一代。生活方式，然后在比如说在一个大城市，比方在宁波买了一套房子，让自己的以后自己的后代成为一个城里面的人，这个是个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动机，而且的话这个动机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的话，你能够有这个自由的话，比起没有这个自由，比如说他你不管你多有钱，你必须得滚回农村去，这个肯定是要好。
对，我们也有网友也持这样的意见啊。有一位网友叫无痕浏览，他说这有点讲不通了吧，户籍限制不好，放宽限制又成了收割农民，那应该怎么样，怎么看这样的观点，吴教授？
我想哈，在这个对于农民哈，其实是中共很好的一个伙伴，只要中共有问题的时候就会想到农民。那但是要期待农民能够解决房市的问题，解决经济的问题，我想这个是不太实际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比如说像过去温家宝时代的时候，因为金融海啸就有推出所谓的家电下乡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我们看到农民在城市里面不管是就学、消费、看病、买房，但是他们 进了城市之后，我想最重要的如何能够有一个就业的这个方向，有这样的一个就业的可能，这样子才是在这个城市里面能够永久居住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我们看到在中国的经济疲软之下，连许多一二线的城市里面它的这个实体经济都已经出现问题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时间点又要去刺激民众来做一个买房的一个动作，那我们要看到如果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如果失业的时候要拿什么来买房，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中共自己官方每天喊着经济向好，但是在这一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里面终于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向，但是我们看到老百姓仍然不敢消费，所以在这些问题的一个背后，到底这个像浙江省政府他们到底是要吸引人才还是要来救房市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看到政策方向当然是对的，但是它背后的这个动机到底是要做哪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许多网友的这个回应上面来讲话都是用掀开遮羞布这样的一个思维来看这样的一个浙江省政府的一个政策方向。
那吴教授提到这个动机，还有这个不开放杭州啊，有没有吸引力？还有就是这个网友农民到底有这个钱包里面有没有钱来这个进行消费啊？网友 Doc Chai 说，拜习近平赐，现在中国经济呢凋零，百业萧条，中共又挥霍无度，穷兵黩武，财政也是难以为继，市民阶层已经被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给掏空了，现在只能把目标再次对准了农民，只是大部分中国农民的钱包从来都是瘪的。还有就是网友说了，杭州是未取消落户限制，让这个政策的吸引力呢大打折扣了。那陈教授，您看他的这项政策能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从一定程度上是会有这个效果的。这个呢，就是说是当然效果会不会很大？大家担心的就这一点，就是会不会有很大的效果？当然可能不会。当然，就像刚才吴教授说的，这个政策呢，实际上也是试验性很强的。而且的话，你看全就是大规模的这种试验的话，实际上也是杭州可以说是首开先河，其他的都是城市，浙江的话是整个省，他把杭州就是第一步走的时候，就是起码在现在的话，他不让杭州还不是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杭州的话可以说除了北上广深，接下来就是杭州了。它的这种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如果你一打开的话，可能全整个浙江省人都会跑到杭州去了，就会造成这种很大的这种混乱。所以它这种一步步的走呢，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共做这种政策的大规模的政策改变呢，从来都是一步一步，这个呢也是一种稳健的行为。所以说在一开始的话做一些尝试，然后的随着这个城市尝试如果成功的话，它逐步推广，所以说的话，我同意大家的说法，就是说你这个你最重要的一步，你这个杭州，你这个最好的城市，你不放开有什么用？当然了，可能是不是太有用，但是会有一定的效果。而且的话，我们应该看到的话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中国户籍政策从50年到现在这么多年，你一下放开，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就是说只能是逐步的放开。我呢可以说是深受户籍制度之苦 ，OK 所以说的话，我认为呢，任何只要你从这个方向能够放松，能够让大家提高哪怕一点点的这种自由，我认为都是个值得鼓励的方向。
那陈教授，我继续请教您，就是这项是实验性的方案，它当中提出的适应范围啊，规定对新市民采取积分制度，包括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技能、缴纳社保费等等，是把这个新市民的个人情况、实际贡献等转化为相应的分值，要积分达到一定的要求才可以享受常住地提供的相应的公共服务的待遇。那有人就指出了这个 由于中国整体的人口下降，出现劳工荒，各地的农民进城落户啊，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抢人。吴教授也提出了，抢的是那些有钱人、有技术的，结果会造成穷的越穷，富的越富，社会差距也更大。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啊，这个是对的啊。这个呢，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我再说过，就是有点像美国的投资移民，或者说是技术移民等等，就是他要么你有钱，要么你有才，啊，你必须要为我的这个社会创造了条件，创造了好处，你才能跑到我们这儿来，能够共享我们的资源，等于说就是这么设立这么一个门槛，啊，但是的话，你要知道，就是随着就是中国的这个劳工荒，啊，当然现在短期的话，他没有这个劳工荒了，是个失业的问题。随着中国这个劳工荒，就是人口红利的下降，然后有劳工荒的话，我认为的话呢，人会越来越有价值。所以说的话，这样我认为就是说，你能够享受这种资源的人呢，可能会越来越多。短期来说当然不是了，就是说是他还是需要你有人才，你要么就是有钱，要么就是有技术，能够到我们这个城市啊，创造效益，你才能来。这个的话呢，也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必须不得已为之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像刚才吴教授说的，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失业率已经这么高了。如果你大家大规模的那个啊农民工涌到城市找不到工作，这会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所以说的话，这么走的话，可能也就是现在为了当前的这种经济情况下，啊，他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
嗯，那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商业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户口问题只是一个表面问题，或者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户口问题要和人的社会保障、人的权益要挂钩，这是户籍议题背后的本质。户籍制度取消能够更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普通农民权益的保障，这是好事。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这只是一种折腾。那吴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松绑后啊，会不会出现社会资源挤兑？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地方这个政府财政吃紧，社会福利的钱要从哪里来呢？
是，其实我们看到各地方政府为了刺激房地产，为了刺激各种的经济的一个部分，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经济再重新的拉回来。可是我们看到，在没有新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政策或经济方向的一个部分，只能从既有的农民或既有的这一些财富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创造的时候，那我们会看到政府的能力会越来越虚弱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一些改革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进城市，其中有一个就是老人比如说看病的这个需求，或者是年轻人读书的这些需求等等。那我们都看到对于这挤进城市里面有这么多的好处，那可是我们也看到像不久之前在西安有所谓的回流生的这个问题，也就高考移民、中考移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这个人都是采取利好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对哪里对自己有利，这个是我想这是人的一个本性的一个部分。可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讲，目前经济没有办法大量突破的一个情况之下，如何能够去照顾到比如说我到城市里面的这些老龄的这些人口，他的这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甚至于我们看到在过去疫情三年之下，不管是养老金的给付，或者是照料老年人的这些地方政府的能力，都在不断的下降的过程当中。换句话说，你没有找到一个驱动经济的一个新的能力的时候，而这些地方政府只能从原本的这种土地财政也好，或者是在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刺激里面去取得这样的一个经费，我想这个到最后会变成一种弱弱相残的一种逻辑。也就是说，富裕的城市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这一些具有资金想要落户这样的一个动机，而比较落后的，比如说我们过去看到像河南也有采取的这种所谓抢人才的这个政策，可是我们都知道河南跟浙江如果要抢人才的话，那 浙江的吸引力一定是比河南还要来的丰富，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中国大陆这种贫富不均的情况之下，省份也有所谓比较优势的省份跟比较落后的这些省份，如何能够达到一个平衡。我想现在中共的财政除了大量印钞票之外，如何能够透过借债举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又不会造成整个国家经济的一个崩坏，我想这个已经是非常头痛难以解决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不可能想要以一个政策，以一个落户的政策就能够去解决整个中国大陆房地产的问题还有经济的问题。我想这个对中共来讲的话，如何能够把民众的信心或者是在地缘政治上面能够跟西方国家能够取得一个友善发展的一个空间，我想这个才是比较能够解决整个中国大陆经济的一个可能。
那现在这个各个省啊，在放开户籍的同时呢，全国并没有打破省级的疆界，那么放开户口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也拭目以待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维吉尼亚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和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秦刚之谜暴露中共黑箱政治，加重世界对华疑虑，还有又推城中村改造，北京为救经济真的无计可施了吗？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最后我们来看一则新闻报道，美国国会决定是否要延续和三个岛国伙伴持续20年的协定，向这些国家提供7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来应对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卡斯通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印太战略中鲜为人知的一个关键内容是自由联合条约，也就是与三个太平洋伙伴的协定。这些协定实际上让华盛顿能够阻止北京进入太平洋这个约56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
The underlying item in the compact is our ability to control access to the land, the sea and air of these countries.
尹汝上是协定的首席谈判者，他呼吁国会批准拨款71亿美元，在今后20年向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共和国和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提供经济援助。目前的协定将于9月30日到期。
We need to get this done, and I'm hopeful we will.
薛瑞福曾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
Japan, Korea, Australia, New Zealand, they're all concerned that we may not be able to meet this deadline and the ramifications of that if that opens up access to China.
其后果类似于本月早些时候所罗门群岛与中国宣布的警务合作协议。批评人士担心这可能会增加中国军方进入这里的机会。所罗门群岛距离美国领地美属萨摩亚只有3000公里。
We have a duty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Americans and island peoples alike. We do that by reauthorizing these compact agreements.
不过，尽管帕劳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已达成初步的经济援助协议，华盛顿与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尚未达成最后谅解。马绍尔群岛希望获得更多资金来弥补美国数十年核试验造成的后果。
Food contaminated, land contaminated. My parents died one of lung cancer, metastatic brain tumor from the lung. My father never spoke, but he had the cancer.
美国国会一些成员担心，在所有的基础协议完成之前批准拨款会发出错误信息。
This could be fiscally irresponsible and open the door for the misuse of funds.
但其他一些议员说，这笔开支具有紧迫性，并且应当是强制性的。
And where the money comes from, I think, is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on the part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随着8月份的休会即将到来，根据国会日程表，议员们只剩下几星期的时间来批准延续相关协定。
好，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讨论。我是叶凡，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